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住在隔壁的婆婆最近食欲不佳，有一天我想做一道她爱吃的麻婆豆腐，提高她吃饭的兴致。我特地提前下班，拐到超市买齐材料，朋友也正好寄来了一份新的食谱，比以前我做的要复杂很多，但是我希望照着她做，这道菜能够更够味，更讨婆婆的欢心。所以在很紧迫的时间里，我全神贯注，小心翼翼地照着步骤把一样样材料放进锅里。当香味飘出来的时候，我再赶紧烫一盘青菜，转身把凉了的毛豆放进微波炉，然后把菜放在大托盘上，来回两次送到隔壁。送过去的时候，公婆站在饭桌旁，碗筷都已经摆好了。婆婆看到麻婆豆腐，眼睛亮了一下，马上夹了一块豆腐送进嘴里。我心里好高兴哦，我觉得我的汗没有白流。可是呢，婆婆皱起眉头说，怎么这么辣？我说，麻婆豆腐不是该辣的吗？我心一沉，惨了，那个新的食谱是要我多放一点胡椒跟辣椒的。婆婆说，太辣了。公公在旁边帮忙打圆场，说，哎呀，还好啦，但是呢，没有办法挽救大局。婆婆把原本舀在碗里面的豆腐跟肉全部都倒出来，而且再也不碰。我好尴尬哦，整顿饭都食不知味。晚饭结束之后，我把剩菜一盒一盒的收好，放进公婆的冰箱。婆婆走过来，指着麻婆豆腐说，这个我不吃，你拿回去。我说，一点都不要啊。婆婆说，不要，我们不吃。婆婆为了表示立场坚定，她把我变成了我们。我灰头土脸地捧着菜走回自己的厨房，婆婆冷漠的眼神还有颐指气使的语气很刺痛我，突然所有的委屈都涌上心头。晚归的丈夫这时候正好进门，我就像是水库泄洪，一发不可收拾。我就向他大声地抱怨，这实在太难了吧，你看我花这么大的力气，他还是不喜欢。我的婆婆过去厨艺很好，所以我向来不太敢在她的面前献丑，以为她年纪大了以后尺度会放松，看来不是这么回事。她的拒吃麻婆豆腐翻出了我过去被冷言冷语批评的伤心往事。我接着就对丈夫抱怨，你看都是你，如果当年不是你坚持要住在隔壁，我现在就不会被困在这个漩涡里，不想做也得做，做完了得不到肯定还被浇冷水。我的婆婆一年多前开始轻度的失智，所以为他们煮晚饭的责任就落在我的肩头。原本因为我家里只剩下老三一个孩子，我正高兴日子总算开始轻松了，没想到又要重新扛起，而且遥遥无尽期。我就回头怪罪老公这个始作俑者。被轰炸的丈夫呢，他埋头洗着水槽里乱糟糟的锅碗瓢盆，无言以对。我觉得身心俱疲，上床前就跟主说，主啊，请你给我一个理由， 让我能够撑下去。第二天醒来，我眼睛一睁开，脑子里面就很清楚地出现了两个字，这两个字是服侍。字的旁边是我们家老三一张微笑的脸。我马上知道这是我的主告诉我，你练习服侍家人的功课还没有结束呢，而且做晚饭不单单是公婆受惠，你的老三也会从中受益。主继续在我的心里写明他的旨意，他让我知道凡事都是出于他的安排，不要责怪我的丈夫，这是主对我的操练，他不会让我扛过超过我所能够承受的。之后我去教会查经，查文经，顺手在教会图书馆翻开一本书，映入眼帘的经文是，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我看了以后心里一震，主要对我说的话还没有说完呢。我快速往下读，讲的是马大和玛利亚的故事。马大邀请耶稣去家里吃饭，他在厨房里忙得焦头烂额，看到妹妹只顾着听耶稣讲道而不帮忙，就很不高兴。这本书的作者说，马大款待耶稣本来是件美事，但是呢，他却因为忙碌而开始抱怨，把自己的焦虑放在主之上，忘了是要服侍主还是服侍自己。我看到这里就知道这是主对我的提醒。是的，主，我服侍的是你，我该尽心竭力把我身为媳妇该做的做好，这是你所喜悦的，我不应该从人的夸赞还有肯定中来求回馈。我回家之后，心思还沉浸在神的启示里面，一位老朋友打电话来，很简单的寒暄之后，他劈头就问我是不是还在为公婆做饭，我回答是啊。他说，这样对你的老三很好哎，这是很好的榜样。他又问公婆是不是喜欢吃我做的菜，我告诉他婆婆比较难伺候。他说，老年人就像小孩，有的时候是不讲理的，你一定要调整心态，不要在意。在这个时机，我跟这位朋友这样的对话，我觉得很奇妙，我相信是神透过他对我再一次的教导。所以之后我准备饭菜的时候呢，我的心态已经更新了，我很感谢神让我有机会服侍我的家人。吃晚饭的时候，电视的中文广告出现了幸福两个字，我们家老三就问妈妈，幸福是什么意思啊？我正在搜索枯肠，一时之间不知道怎么样跟这个小老美解释幸福。平时说话颠三倒四的婆婆，却在这个时候心思清明地说，哎呀，像我们这样爷爷奶奶儿子媳妇孙子一家人能够一起吃饭，别人看到了就会说你们好幸福啊。我是何云，谢谢您的收听。
耶稣照顾母亲。
当耶稣的母亲亲眼看到那无情的钉子刺穿他儿子的手时，便再也忍不住而昏了过去。门徒们把他带离那可怕的现场。
约翰，他没生病吧？
我想他没病，只是昏过去而已，
这也难怪，想想看，从昨天半夜开始，门徒们带来了耶稣被捕的消息给这些加利利省上来的妇女以后，我相信夫子的母亲从那时起就没吃什么，也没喝什么了。
你想他是不是已经放弃希望了？
希望。
你知道的，就是希望耶稣能彰显他的大能，好救自己脱离那些逼迫他的人呢。
不会，跟我们一样，我想他也不会放弃希望的。
但是我不知道。
彼得，你说你不知道什么？
你凭什么希望他不会让那些坏人把他
害死？
约翰呐，我就是说不出口。我想，虽然他有能力逃避死亡，但他肯不肯使用呢？
但是，彼得，你想，他要是突然发光，从十字架上下来，那将是个何等惊人的神迹，同时也可以证明他的神性了。师太醒过来了。
我在哪儿啊？我的儿子。他还活着吗？
是的，他还活着。
他还没有使用他的神力救他自己吗？
没有。
我得赶快回去到他身边去。
我想这不太好吧？
求求你带我去，约翰，你也爱他的，你知道。离开他是很痛苦的，我要回到他身边。
好吧，我带你去他那儿。这够近了吧？
不，约翰，我要到那十字架的脚下，我要望着他的脸。
啊！
我求求你，约翰，带我靠近一点儿。
你受得了吗？
他是我的儿子啊！
我了解。来，我带你到他十字架的跟前吧。
耶稣低头看着他泪流满面的母亲。站在约翰的旁边，他知道母亲的心已经碎了，亲切地为母亲的未来做了安排。
孩子啊，
妈，约翰，看，这是你的母亲，母亲，这是你的儿子。
父子，我接受这委托。承蒙您看得起，您的母亲将带福气到我家，在她有生之年，我的家就是她的家。来吧，师太，让我带您到家母跟你妹妹那里去，他们也在离这里不远的地方看呢。
约翰，我要靠近我儿子。
我知道，但这里太近了，看他受的罪，你会受不了的。我扶着你，我们走吧。
耶稣被捕、被审、被钉十字架的消息，一传十，十传百，便传遍了耶路撒冷。
尼哥底母大人，整个城都乱了，好几个犯人被带去钉十字架了。我可从没看过那么多的祭司、长老、公会的人都去刑场了。
有几个犯人啊？
三个。
其中是不是有一个拿撒勒的耶稣啊？
是是是，好像我们的领袖最气的就是这个。
是谁呀？
我是尼哥底母公会的议员，请问亚利马太的约瑟先生在家吗？
是的，在家。我来开门。
请进，大人。请在这儿坐会儿，我去报告主人。
尼哥底母，什么事让你那么一大早来这儿啊？是不是有什么事啊？
可怕的事发生了，咱们的工会啊，在今天早上天亮以前召开会议，却没有通知你我两个人呐。
哦，
昨天半夜啊，把拿撒勒人耶稣在他私下祷告的地方逮捕了。
真的？
哎呀，是的，我们的长老们非法的在夜里开会，并且判了耶稣死罪啊。
凭什么判的呢？
说他是侮辱了神，他们雇佣了些假证人，又号召了一群暴民，把他拖到比拉多那里，判了他钉十字架的死刑啊！
真是太不公平，太残忍了。我知道他们为什么不通知你我了，因为我们曾经替耶稣说过话。
其实啊，我心中早已信了耶稣，只是不愿意让那些长老们知道，若是他们知道了，一定会把我赶出工会的，那以后还有谁替耶稣说话？
我也一样。尼哥底母啊，我们的国家有祸了，上帝一定会惩罚这大罪恶的。我们不但把这个无辜的人害死了，这个人还是神的儿子弥赛亚呢。
唉，大概在三年前呢，有天晚上我暗地里去看他，他说了一句当时我觉得很奇怪的话，你知道吗？他老爱说自己是人子，他说摩西在旷野里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啊。
真是有意思。
今天耶稣被举在十字架上啊，我才明了，才相信耶稣啊真是上帝的儿子，所有信他的人的救主啊。
朋友，让我们去哥哥他看看有什么事可做来表达我们对他的敬爱。
在以色列国北部有一个有名的湖泊，就是加利利海。加利利海的北边有一个小城叫做扎百农，扎百农有一栋古老的房子的废墟，这栋房子属于第一世纪，只晓从第三世纪有一个传统说法，说这栋房子就是耶稣基督使徒彼得所住的地方。事实上，我们没有办法肯定这个说法，这个传统是否准确，但是这栋房子的对面有一栋犹太人的会堂，考古学家已经证实这栋会堂的根基是属于第一世纪，所以会堂对面的那栋房屋也有可能就是传统所说的耶稣基督使徒彼得的房子。有一天，耶稣前往彼得的家，他发现彼得的岳母发了高烧，躺在床上。耶稣怜悯他，就好像他怜悯了许多人，所以耶稣一摸他的手，烧就退了。于是他起来服侍耶稣。这句话在马太福音第八章。圣经又告诉我们说，耶稣站在他的旁边，责备那高烧，烧就退了。这句话是一位大夫路加写的，路加福音第四章。耶稣不但拥有权柄， 医治病人，他也有爱心怜悯人。事实上，耶稣在加百农的时候，他医治许多人。圣经又说，傍晚日落的时候，有人带着一切害病的和被鬼附的来到耶稣的跟前，全城的人都聚集在门口。耶稣治好许多害各样病的人，又赶出许多鬼，不许鬼说话，因为这些鬼认识他。马可福音第一章。耶稣为什么欢迎这些人来呢？是因为耶稣怜悯人，他愿意帮助他们，施恩给他们，介绍神的爱、神的救恩以及神的国给他们。群众都明白耶稣是谁吗？我想大部分的人不明白耶稣是谁，他们只知道耶稣能够医病，所以他们要去找他。有的人很好奇，他们要去看热闹，所以也许把事情看为是魔术。也有一部分人留下来聆听耶稣的教训，更少数的人回家以后，他们思考他们所看到的、所听到的。最后也有一些人要跟从耶稣，归荣耀给神。更有意思的是，那句话说耶稣不许鬼说话，因为鬼认识他，这句话众人不一定明白耶稣是谁，他们不一定看得出耶稣是谁，但是鬼认识他。鬼不信从耶稣，但是鬼知道耶稣是谁。很有意思，人不一定有一双属灵的眼睛，但是鬼呢？因为他们属于灵界，所以他们都有一种属灵的眼睛。他们知道耶稣就是神的儿子。请问我们比较像哪一群人呢？在耶稣的面前，我们只看热闹吗？我们只向耶稣求是吗？我们观看耶稣所作所为，但是不思考吗？我们知道耶稣是谁，但是不相信吗？我们相信耶稣是神，是救世主，但是不追求他的教训，不追求他的真理，不信从他，不顺服他的教导吗？彼得是耶稣的门徒，虽然他还不完全明白耶稣是谁，但是他已经把他所知道的告诉他的岳母。当他岳母害病的时候，耶稣医治他，岳母自然而然地为耶稣服侍。我相信在他岳母一生当中，他很难忘记耶稣为他所做的一切。也许这位岳母的信仰很单纯，但是第一，耶稣怜悯他；第二，他侍奉耶稣；第三，他还让别人获得耶稣的怜悯。不知道在加百农的那栋房子是不是彼得岳母所躺下害病的地方，但是我深信耶稣基督怜悯医治了那位妇人。我也深信今天耶稣能够怜悯您，怜悯我。朋友，请问您是不是要让耶稣基督怜悯、帮助、拯救你？谢谢您的收听，我是谢德华。
He is exalted, the King is exalted on high. I will praise him. He is exalted. exalted, forever exalted, and I will praise his name. He is the Lord, forever his truth shall reign. Heaven and earth rejoice in his holy name. He is exalted, the King is exalted on high. Exalted on high. He is exalted, the King is exalted on high. I will praise him. He is exalted, forever exalted, and I will praise his name.
常常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对苏妈妈都不会陌生。苏妈妈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好朋友，给我们带来多方面的帮助，却从来不要求任何的回报。前几天我特别跟她做了一个访问，请她谈谈做母亲的心得。苏妈妈是七个孩子的母亲，如今她已经是子孙满堂。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段访问录音。相信做妈妈的有很多时候感觉到很挫折，很累。
对呀。
刚才您说也会有一些失望的地方，或者是觉得自己没有做对的地方，可不可以请您给所有做妈妈的一些鼓励的话？
我会试试看，可是我就会劝你们，劝我自己，要尽量跟从神的话，因为母亲没有办法有自私的感觉，自私的态度，这个我大概是最累的责任，因为我们都人都是自私啊。我喜欢我自己的时间，我要看书，我就要看书，我不要管别的。可是有孩子，一定得把自己的需要、自己的想要的做的事情放在后面，也要注意孩子，也要给他们所需要的，不是他们所想要的。他们所想要的就是给他们真正的需要的是东西、事情，大概是你的爱、你的时间。
好，今天做妈妈的如果碰到困难不知道该怎么办，或者是自己很累、心情不好、脾气也不好，很想大叫还是很想跑掉。
对呀、我记得有一个晚上，我们那个时候已经有七个孩子，对，小的很小。有一个下午我非常累，非常，我不知道发生很多事情苏爸爸也不在，那他在，可是他在房子里面有一个办公室，他在办公室里我不知道孩子们乱跑来跑去我也很累，也很挫折，挫折跑掉，苏爸爸到现在都不知道。我就是走到门口，走到那个外墙的门口，我走上去了可能半英里，找一个大的石头，这个是一个不是真正的山，可是一个小小的一个 hill， 一个小山，所以那个大石头我就坐下，就是很生气，很这个样子，所以我就看下面很漂亮的地方，有树，也有草，也有花，我就有一些人，可是他们都是跟我在一起，他们不近，所以我就坐在那边坐几分钟，就是安静下来，也说了一个祷告，就起来走回家。我觉得我怎么告诉苏爸爸，我怎么会说了我跑到那里去， 他都不知道他还在办公室里，没有想念我了，所以我很高兴，不需要给他解释，孩子们也没有想念我，他们都一直忙他们，所以我很高兴，回来我就是比较舒服，比较安静，比较好，就可以笑，就可以继续做我应该做的事情。
您觉得做孩子的，他们应该如何的去了解他们的妈妈？他们有些什么事情是他们应该知道的？
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是妈妈应该了解孩子。
嗯，
所以我想孩子慢慢长大，他们如果他们也受那个家里的影响，这个气氛，那个关系别人的那个气氛，他们会慢慢开始了解妈妈，也了解爸爸，可能有时候妈妈应该给他们讲，我想妈妈也可能可以给他们讲啊，你看你爸爸，很累，他工作怎么样，可以劝孩子们要比较体谅他，爸爸也可能会为妈妈也做这样的事情，可是我自己给孩子，我都没有给我的孩子说，你应该了解我。他们好像就是慢慢就会了解，不需要说出来。
做丈夫的应该知道一些什么，或许可以帮助他们一些。
对了，他应该，丈夫应该了解。因为那个圣经那个新约以弗所书第五章提出一些事情，说我们应该彼此顺服。有另外一个新译本说，互让，我觉得互让非常好，所以我觉得如果那个丈夫他会，互让他的妻子，妻子也互让他，这个不是一个单行道，这个是，所以这个很重要，所以我想他们会讨论，如果发生事情发生问题，如果他们可以。面对面心对心讲，
对，
会解决很多问题，所以他们彼此会彼此互让，彼此了解。
苏妈妈，世界上有一天是母亲节，母亲节重要吗？我们需要这个节日吗？
我从来都没想。就是有，
还是要两三天，
365天，好不好？说实话，我的孩子们，7个孩子们，不是每一个都会送花或是怎么样，差不多每一个会打个电话跟我讲母亲节，所以他们送花不送花我无所谓，这个不重要，因为我们如果我们可以常常联络，我觉得他们不必选特别的一个日子。让我知道他们想我，可是你看我也有安全感，我真的相信，我深信孩子们都爱我，孩子们尊敬我，孩子们会想念我，所以我不知道他们外面的表示，可是我知道，我真的那是神的祝福，所以母亲节是好日子，可以提醒我们。
苏妈妈，非常感谢您来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分享您的经验还有智慧，谢谢您。
谢谢你请我，可是我有经验没有错，我有智慧呢那是另外一回事，所以我很高兴可以来，希望我所说的话会鼓励。
我觉得我今天学到很多，所以我自己非常感谢您，很感谢苏妈妈。
不敢当。
今天来了一位中国人的一位好朋友，他的名字叫方大卫。大卫你好。
你好，
请您跟听众朋友讲一下您现在住在哪里。
我现在住在路易斯安那州靠近墨西哥湾，我在那里经常接触中国人，因为那边当地大学有许多的中国学生，他们来美国求学，所以经常跟他们来往做朋友。
刚才您说到这个 Louisiana 的 Baton Rouge， 那里有什么样的特色呢？
那边吃的好，美国人吃的菜比较淡，这个 Louisiana 州那边就吃山辣，中国朋友他们可能也觉得这边的饭没有味儿。
哦，是吗？
所以反正我们在那儿吃的还不错，他们最爱吃的是小龙虾，煮的很辣，而且他们喝的咖啡特别浓，也很香。
今天我想跟您谈一谈关于这个感恩方面的主题。您20多年来认识那么多中国朋友，谈谈一两个很有意思的人吧。
你说的对了，我认识很多的中国朋友，他们都有他们的特色。我先谈到一些老人，他们都是很热情，也非常虔诚，也很正直的人，所以我很佩服他们，看他们这个人的品质也特别好，在他们的身上学了很多，他们看事也是很实在，他们所做的也是很实在，他们也很鼓励我，因为我对这个中国文化很有兴趣，他们也很高兴，他们也让我学了很多，很多又跟我讲一些文化成语或者俗语，当时也不一定听懂，不过慢慢他们就解释，我就哦原来是这意思哈。
刚才你讲这个几位中国长辈，他们的人品，很正直，
对，
很虔诚。刚才您讲这些品质，如果作为您感恩的一个理由的话，为什么这些事情对你很重要呢？一个人好究竟有什么重要？
如果说你看自己，看自己的生活，有时候我们很容易不满，不过你就看别人，他说他过的生活比你还简单，没有多少东西，没什么钱，不过你看他对生命的态度不一样，他没有什么抱怨，就是很乐观，他们知道怎么感谢，他们不会把他们的一些祝福视为理所当然，他们就是有感谢的心。那我看这样子，我就看哎，我也可以生活在这个生命中有一些更宝贵的东西，比如说像家庭，现在有工作了，如果说我对工作不满，那你看很多人就根本没工作，那你有什么抱怨，你有什么可抱怨的，也没有啊。所以像这些人，他们就让我更认识到我自己的祝福。
刚才您在介绍这一批老人的时候特别讲到一个名词，就是他们很虔诚，可不可以请你解释一下什么意思？
我所认识的虔诚，当然最主要的是一些基督徒，他们心中有一个信仰，他们也是很谦虚，你知道做谦虚的人不容易了，不过他们还是很谦虚，而且他们不自私，他们很关心别人，也有一个仆人的心，很愿意帮助别人，你看到这样子你就会有感动，因为他们这年纪大了，应该是别人就为他服务啊，不是你服务别人，对不对？而且很多老人他们生活的条件不是很好的，特别是现在他们很早就退休了，也有很多人就有下岗，也没有什么工作了，或者退休金也没拿到了，很多的可以抱怨的事情，不过基督徒他们还是有一颗感谢的心。最近是在中国那里也见到几位老人，我就问他，那你是不是很小就信这个？也没有啊。哦，他们是年纪大或者就是差不多退休以后才认识到这个基督教信仰。我说那你怎么认识这个？有单位的朋友就带我他去听去看了，哇，他们觉得挺好，听得越多心里越高兴，慢慢就自己也接受了。 我所认识的这些老人很多是从国内来到美国去看孩子，去抱孙子，他们一过来这里心里已经有一些观念，刚开始不是很愿意接触，如果他们孩子先接触，孩子想带他们去教堂看一看，他们就是有一个很大的感动。在美国基本的教会给这些中国学生给这些中国家庭的服务特别好，他们就很快看到基督徒的爱，他们很感动。可以跟你讲一个故事好吗？在这几个星期我们教会有个活动，一个老太太她在那里脑溢血，她脑子里面的水管就破了，那我们当时就在一个很偏僻的地方，快睡觉的时候她就吐了，我们根本没想到有什么问题，反正就吐了，你是不是吃坏了？结果我们那里正好有一个姐妹，也就是医生，她看因为这个老太太她年纪大，也是糖尿病，你看我们应该送到医院检查一下，结果送到这个急诊室那里做一些检查，发现真的有问题。那我们在这么偏的地方怎么办？从那个大都市就派一个直升飞机过来接他，就送他过去了。后来在那儿也受到这些医生的照顾，慢慢的就一天一天就越来越好，因为他们给他的这个治疗很好，现在他快能出院，这个才两个星期。我说到这一点，为什么这边的中国朋友他们都看了，他们都觉得很惊讶。第一，这么偏的地方有这么危险的病，那是很难救，没办法，而且有直升飞机啊，那谁能坐直升飞机啊？你在国内谁能做这个高官才能做？而且这个医院根本不谈钱的事，我们都觉得是神安排，我们都有感谢的心来看这个事。教会无论是小孩大都看这个事，就看哇，这是神的怜悯，我们都有感谢。
大卫今天跟您谈了很多，非常感谢您来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给我们听众朋友带来很大的祝福，非常感谢。
感谢你给我这个机会跟你聊天，也分享我们生活上的一些祝福，也希望听众也会得到一点鼓励。
好不好，最后请你对我们的听众朋友讲讲您个人对他们的一个祝福好不好？
各位朋友，我在美国，我知道你可能在国外，我希望你能够学习这个感恩。无论你在家里或在工作上，你面对什么样的困难，你在困难中要仰望神，而且你不要把你的注意力一直转到你这些问题上。你如果这样做，你心里会更痛苦。你可以看你的生活中其他的祝福，要数算神给你一些恩典，一些祝福。比如说，哎呀，我这个身体不好，你看这个人，你身边另外那个人，他根本没腿，你比他还好，那你也感谢。你工作当然有一些困难，那你现在还有工作了，要感谢。反正家里很多矛盾，你要努力的克服这些矛盾。不过你还是有家里，你还有太太，有孩子在你身边，要感谢。所以希望各位从这个乐观的态度来过日子，好，不要有悲观的态度，而且你要学习感谢，你这样子会有更充实的生活。
大卫，非常谢谢您，希望您下一次早点回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好吗？
好，谢谢。那谢谢各位
听众朋友，今天在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接受访问的是方大卫先生，这一位在美国土生土长的美国人，他非常爱中国人，所以花了二三十年的时间学习讲普通话，同时呢，也把神的福音、神的爱和真理传给我们中国人。我们今天跟他做的访问就到这里告一个段落。非常感谢您的收听。
世界上没有任何的爱可以与母爱相比拟，因此有许许多多歌颂母亲的篇章。世上只有妈妈好，这首大家都能够朗朗上口、历久弥新的歌，就唱出许多人的共同心声。有妈的孩子像个宝，没妈的孩子像根草，投进妈妈的怀抱，幸福享不了，离开妈妈的怀抱，幸福哪里找。我是那幸福的孩子，年过半百还可以向妈妈撒娇，还听得到妈妈的嘘寒问暖。年纪越大，越多人说我像妈妈，这让我很开心，因为我有一位聪慧、气质高雅、美丽端庄，将其一生奉献给儿孙，并且很会为别人着想的妈妈。但更开心的是，我承袭了母亲的基督教信仰，所以不太懂得忧虑，常常借着祷告将重担卸给神，并且努力学习凡事谢恩的功课。虽然很难，但这是耶稣在基督里向他的儿女所定的旨意。我80岁的干妈玛莎是个十分喜乐的基督徒，她对我说，虽然她的母亲已经离开她将近30年了，但是她对母亲的怀念却是与日俱增。母亲的音容笑貌仍旧常常在她的脑海浮现。玛莎是牧师的女儿，母亲敬虔爱主、信靠顺服主的生活榜样，同样影响她和她的家庭至深至远。干妈养育了5个儿女，个个都敬虔爱主，儿孙满堂，十分和乐。儿子与她住在不同的城市，但每天必定打电话向母亲请安问候，是我所羡慕美好基督徒家庭的典范。日前从脸书上看到玛莎的大儿子布雷德上传一张他母亲和外婆的合照，标题写着两位世界上最伟大的母亲，很触动我的心，再次与大家分享。布雷德说，我的妈妈是世界上最风趣、幽默又有智慧的女人，并且极富爱心，充满喜悦，乐于付出，十分善良。我何其幸运当她的儿子。据我观察，和我母亲有过接触、与她交往的人，都能被她感染成为更好的人。妈妈是妇女中敬虔爱主的好榜样，每天将喜乐带给她真爱的丈夫、儿女以及儿孙们。特别是她乐善好施的榜样源自上帝所教导的善与爱为出发点，所以自己也常常被幸福喜乐围绕着。我的外婆具备以上我所描述妈妈的所有特点，只不过找了一个辈分。外婆还教会我怎么样做最好吃的肉桂甜卷。我为生命中这两位影响我深远的好榜样向神献上无限的感恩。看完布雷德对母亲的赞赏，我更加感叹上帝赋予我当母亲这个角色的神圣。一代代的儿女受母亲的影响何其深远啊！我们是否应该好好的思考，希望在儿女心中烙下什么样的形象呢？什么才是最值得传递给儿女的珍宝呢？同时，身为女儿的我也想起圣经中的一句经文，你要使父母欢喜，使生你的快乐，箴言23:25。不难想象，当玛莎得到儿子如此公开的肯定与赞扬，内心的快乐与满足必定是难以言喻的。我自己的母亲也常常告诉我，不需要买任何礼物给她，年节送张卡片就够了。妈妈的确将我历年送给她的每一张卡片都珍藏起来，视为珍宝。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儿女能给父母的回报实在是太少太有限了，父母对子女所要的也不多，无非是陪伴、关怀与肯定罢了。若是您和我一样离家太远，无法陪伴在父母身边，除了多打电话问候、写卡片外，和布雷德一样找机会公开肯定父母、感谢父母，相信必能带给他们更多的欢喜快乐。祝福您，使父母欢喜，使生你的快乐。
心声，一篇智慧的分享，愿生命之光丰富您的人生，点燃您心中的亮光。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波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波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和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60千赫，波长25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 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出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告一段落了。不知道您喜欢这个节目吗？是否感觉到从中受益呢？我们为您制作这个节目的目的是希望您认识神，得到神要赐给您的祝福，就是平安喜乐的人生，并且进天国得永生。您愿意得到吗？如果您对这些主题感到兴趣，想多知道一些，欢迎您上网浏览我们的网页，网上有很多文字资料与录音资料。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我再播报一次 www.smzg.org。 谢谢您跟我们一起共度这个小时，我们下次节目中再会。